这里是巴黎，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9年3月23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今天再发第19个星期六示威，全国各地均显示有黄背心抗议上街。黄背心抗议运动连日推特、脸书等网络平台呼吁上街响应者成千上万。法国政府吸取上个星期六的教训，严厉禁止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以及其他敏感与战略要地示威，但黄背心抗议串联呼吁挺进凯旋门与香榭丽舍大道，一夜间就有3000人呼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外宣布取消美国财政部前一天刚刚发布的针对朝鲜升高国际施压的制裁行动。特朗普通过推特说，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除了既有制裁，还将对朝鲜施加额外大规模制裁措施。我今天已经下令撤销这些额外的制裁。针对特朗普发推特称撤回对朝追加制裁，评论值已经引起了混乱。由于中国坚持不同意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代表出席会议，美洲开发银行星期五宣布取消原定下星期在中国成都举行的有48个成员国参加的年会。中国外交部今天说，对美洲开发银行取消在中国举行会议的决定表示遗憾，但同时又表示中国方面对此没有任何责任。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美国出口商向中国出售了30万吨玉米，这是中国5年半以来最大的玉米采购，也是中美贸易战期间罕见的玉米销售。中国不同地方近日事故频发，湖南常德至长沙高速公路昨夜京城发生了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车上53名旅客加一名导游中有26人死亡，28人受轻伤。现在是本台的新闻节目，请您收听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今天再发第19个星期六示威，全国各地均显示有黄背心抗议上街。黄背心抗议运动连日推特、脸书等网络平台呼吁上街，响应者成千上万。法国政府吸取上个星期六的教训，严厉禁止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以及其他敏感与战略要地示威，但是黄背心抗议串联呼吁挺进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道，一夜间就有3000多人呼应。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法国政府今天被指与黄背心抗议运动再有一次恶战。法国政府下令调动军队反恐力量入城巴黎，引发黄背心运动及其支持者强力的反弹。法国政府被认为心虚，届时调动军队只是维护重要机构与战略要塞建筑的安全，减轻警方的负担，绝不会参加维持秩序。黄背心不买账，决心要把今天的抗议做大，给政府、警方以及调防的军队看看颜色。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上个星期六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大肆打砸抢掠，法国政府被指威猛失责，巴黎警察总监被革职，但被舆论批评时当了替罪羊。新上任的巴黎警察总监以及内政部决心强硬对待今天的示威违禁现象。巴黎警方下令在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以及协和广场、议会等地禁足，违者拘禁罚款。除了巴黎，外地近20个大中城市，马赛、波尔多、尼斯等地警方也在敏感地段下令禁止示威。警方推出禁令，指违禁区示威将被拘禁和立即罚款，款额38欧到135欧不等。但是法国人权组织连夜向法国宪法法院投诉，指控该法令践踏人权。法国宪法法院目前尚没有对投诉做出裁决。法国工会组织 CGT 鼓励参与黄背心抗议运动，并呼吁审时度势到禁区示威。法新社说，在尼斯的 黄背心抗议运动受到限制，当地警方以社会治安为由划出了大片禁足的地段，包括著名的英国海滨大道。当局没有具体解释，但一般认为此禁令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应当在星期天在当地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尽管这一禁令是在明天，当局不敢掉以轻心，提前下达，以避免黄背心抗议夜以继日的延续。据黄背心抗议运动说，他们希望能够正常示威，而且要到习近平下榻的大饭店窗前示威，让习近平见识见识法国黄背心的威力。上个星期六，黄背心抗议运动全国官方统计3万多人，巴黎1万多人示威，但是黄背心自己统计有20多万人上街。上个星期六，仅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的打砸烧抢，近百家店主哭诉损失数百万欧。今天黄背心抗议运动上街人数多少目前无法知晓，警方仅限定示威抗议在巴黎南部城区进行，但是目击者报告香榭丽舍大道周边地区已经有聚集的人群。面对今天又是一场黄背心对垒政府的恶战，法国人仍然还是很多人憎恨打砸暴力，也还是很多人群情激昂的继续支持黄背心奋勇抗议。在新西兰发生针对穆斯林民众的恐怖袭击事件一个星期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昨天走访了美国纽约的一座清真寺之后，宣布联合国准备采取措施在全球保护宗教场所。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驻美国纽约法语记者马希的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昨天3月22号周五走出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来到曼哈顿清真寺，就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在一周前3月15日遭遇恐怖袭击，众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惨遭杀害表示予以同情。古特雷斯秘书长之后在致穆斯林社区的发言中指出，联合国准备采取措施在世界各地保护宗教场所。就此，本台驻美国法语记者从纽约传回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这一讲话录音片段。古特雷斯秘书长说，
Hate speech is spreading like wildfire, that cancer is...
仇恨言论如同粉末一般飘散，癌症在蔓延，我们有责任找到一种药剂，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不论是针对清真寺、犹太教堂或者是天主教堂，所有人都应该可以享有在和平中观察与实践其信仰。以上是本台法语记者传回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五走访纽约曼哈顿清真寺后的讲话录音片段。另外，来自纽约的消息还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走访曼哈顿清真寺期间曾引述伊斯兰教古兰经第二章中的内容，表示善意不在于把你的脸转向东方或西方，善意是为了有需要的人施舍，解放那些处于奴役并受困于不幸和逆境的人。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谴责谷歌帮助中国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本周两度警告谷歌拒绝与五角大楼合作，却在中国投资帮助解放军赶上美国，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长期伤害。邓福德说，谷歌在中国设人工智能创投公司，允许中国军队取得并利用美国开发出来的科技。邓福德表示，他计划下周和谷歌代表会晤，辩论美国企业的角色和职责，以及谷歌对自己国家的义务。邓福德日前在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论坛上表示，谷歌帮助中国军方取得科技进步，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所以我们要进行辩论。邓福德和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共赴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会时也指出，谷歌在中国做生意间接帮助中国军方。坦白说，间接可能还不足以完整描述实际情况，更贴切地说，是让中国军方直接受贿。邓福德被问及此事时表示，他的态度反映出美国政府的忧虑。 任何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时，使用或拥有的资讯和数据都会流到当局或军方手上。去年因为内部员工联署抗议，谷歌退出美国国防部的人工智能实验计划。谷歌员工称，这项科技可能帮助美军用来制造自动化武器。
由于中国坚持不同意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代表出席会议，美洲开发银行星期五宣布取消原定下星期在中国举行的有48个成员国参加的年会。中国外交部今天说，对美洲开发银行取消在中国举行的会议决定表示遗憾，但同时又说中国方面对此没有任何责任。据美国之音今天报道说，针对中国不准瓜伊多代表参加，美洲开发银行取消了年会。报道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赫斯曼被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瓜伊多委派出席计划在中国举行的美洲开发银行的年会，但是中国拒绝向赫斯曼签发签证。该报道指出，由于中国坚持不同意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代表出席会议，美洲开发银行星期五宣布取消原定下星期在中国成都举行的有48个成员国参加的年会。路透社星期五的独家报道援引两个消息渠道说，拉丁美洲最大的开发信贷机构美洲开发银行星期五在华盛顿的董事会执委会上做出了取消这次会议的决定。据报道，美国星期四曾表示，如果中国不发签证给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的代表到中国出席美洲开发银行年会，美国就退出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今天说，对美洲开发银行取消在中国举行的会议的决定表示遗憾，但同时表示中国方面对此没有任何责任。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瓜伊多委派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霍斯曼代表参加美洲开发银行原定在3月26日到31日举行的会议。要求不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星期四就对路透社说，中国曾建议既不接受马杜罗总统的代表，也不接受瓜伊多的代表，以避免让这次会议政治化。但是该报道说，美洲开发银行是以瓜伊多的代表取代马杜罗的代表的第一家国际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外宣布取消美国财政部前一天刚刚发布的针对朝鲜升高国际施压的制裁行动。特朗普通过推特说，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除了既有制裁，还将对朝鲜施加额外的大规模制裁措施。我今天已经下令撤销这些额外制裁。针对特朗普发推特称撤回对朝鲜的追加制裁，评论值已经引起了混乱。据共同社今天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财政部今天发布了对朝鲜的大规模追加制裁，但我今天已经下令取消。不过财政部22日并没有发布对朝追加制裁，政府方面也没有对特朗普具体指哪一个制裁做出明确的官方说明，混乱扩散开来。报道指，最初很多意见认为是指21日发布的把帮助朝鲜逃脱制裁的中国海运公司列入制裁对象名单一事被取消了。另一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政府高官的话报道说，是由于预计不远的将来会发布新的追加制裁，在此基础上批评说，因政府内政策相关意见不同而产生的混乱，因总统的不正确推特进一步恶化。中国不同地方近日事故频发，湖南常德至长沙高速公路22日晚间发生了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车上53名旅客加一名导游中有26人死亡，28人受轻伤，两名司机则是遭警方留置侦讯。该车载客前往韶山参拜毛泽东旧居，客车失火原因仍待做进一步的调查厘清。据中央社今天引述中国官方的媒体消息说，一辆载有56人的游览车昨天晚上在中国湖南省一条高速公路行驶途中突然起火，造成26名乘客当场死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重播由安德烈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意大利准备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这是一个硕大无比但有争议无比的计划，由中国牵头的横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基础建设计划。这一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这一计划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出，中文名称“一带一路”，陆路经由中亚，海路经由印度洋，把中国与欧洲与非洲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计划，在亚洲和非洲主要是建设工地，主要由中国提供资金，这些工地包括高速公路、海港、铁路、工业中心等等。在北京主导下，一带一路任意程度很高，包括各种投资、外交协议以及极其多样化的建设计划，甚至延伸到拉丁美洲，延伸到极地。估计60多国在此框架下得到了中国资金，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据估计，中国已经花费了2000亿美元。从更广泛的范围看，中国在相关国家的投资从2014年到2018年中期增加了2倍，达至4100亿美元。根据摩根银行，中国在一带一路相关国的投资现在起到2027年将会达到12000亿美元。为什么这一计划充满了争议？西方强国以美国为首揭露北京的这一庞大计划有着地缘政治的企图，他们怀疑中国企图借此固化其影响力，控制原材料，消化其过剩产能。法国总统马克龙2018年元月警告，一带一路不能够成为新的霸权之路，将其沿途经过国家置于附庸国的地位。法国财政部9月份一份报告指出，超过 96% 由中国提供资金的建设最后落到中国企业手中，最后将由中企垄断其中一些基础建设产生的红利。况且在给予巨额贷款的同时，中国被指责使得获期贷款的发展中国家金融脱轨，陷入债务陷阱，从而使这些国家更严重地依赖北京，这背后被怀疑涉嫌巨大的腐败交易。蒙古、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威胁要脱离一带一路，而无力偿还债务的斯里兰卡只好向北京让租其重要的深水港，租期99年。欧盟指责中国计划的不透明性，许多计划配置严重缺乏通行的环保和社会标准。意大利会赢得什么？参与一带一路之后，意大利有可能增加其对中国的出口，这是意大利加入此计划的操作者意大利政府部长雷哈西所做的表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国前往意大利之前，在意大利一家报纸上载文赞扬意大利制造。美国至今对此充满怀疑，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白宫负责人马赫基说，我们怀疑意大利会从这一计划中得到持续的经济红利，可能反而使得意大利的名声受损。一些专家认为，作为补偿，罗马应该对北京提出严格而具体的要求，从而避免其他欧洲国家诸如波兰所遭遇的命运。波兰埋怨北京的红利承诺不过是一纸空言。为什么美国和法国担忧？不少欧盟成员国，包括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波兰，已经和中国签署了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框架性协议。但是如果意大利签署加入这一计划，将是欧洲第三大经济体，同时是西方七国工业集团第一个成员国加入。美法的质疑同时在于，意大利如此行动将会对保护本国基础建设带来的风险。一些国家指责中国图谋意大利的战略港口里亚斯特海港及热那亚海港，而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以及西班牙的比尔巴厄及瓦伦西亚港现在已经置于中国统领之下。华盛顿坦率地表明反对，意大利根本不需要去配合助长中国这一狂妄自大的计划，使其计划合法化。法国则呼吁面对北京，欧盟应协调行动，以避免欧洲出现某种形式的分裂。2017年，意大利曾站在巴黎和柏林一边，赞成对外国在欧盟境内投资予以监督限制，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现在，这一统一阵线面临威胁。
不过巴黎并不反对与北京在任何领域合作，只要这一合作能够满足环保和金融可持续性的标准，以及符合对等原则，特别是公共市场准入原则。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主席习近平到访欧洲之际，法国媒体频频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文章。世界报针对记者无国界组织刚刚发表的有关北京试图操纵国际舆论的报道评论指出，北京试图将世界新闻新秩序强加于人。记者无国界组织的报道指出，一带一路不仅是北京扩大政治以及经济影响的工具，同时也是中国政府试图钳制国际舆论的工具。北京对外国媒体的记者采取胡萝卜与大棒皆施的控制政策。记者无国界组织东亚办公室负责人塞德里克·阿尔维亚尼表示，十年前我们的目标是如何改善中国的新闻报道状况，而今天我们意识到我们越来越难于对中国产生影响，而相反，今天的问题是民主国家应该如何保护自己，避免遭受来自中国的影响。世界报评论指出，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伊始就加强了对媒体的钳制，限制记者的自由空间。习近平对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官媒的频频访问，彰显了他对舆论导向的重视。西方的新闻理念，也就是媒体作为制衡政府的一大工具，对北京来说是一大威胁。今年1月，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在其年度报告上再度谴责驻京记者的工作条件每况愈下，尤其是在新疆以及西藏等敏感地区。俱乐部主席表示，即使是外媒记者也在重重阻力之下不得不放弃一些报道题材。世界报评论说，北京试图对外传播媒体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中央电视台的海外版 CGTN 早已在美国、非洲以及欧洲落地生根，在全球招聘350位记者，他们在欧洲的办公室设在伦敦。曾经在中央电视台被强迫认罪的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呼吁英国政府媒体监管部门对中央电视台海外分部参与播放认罪录像等违背媒体职业道德的行为展开调查。世界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涉及法国与中国的核电项目的合作，标题是法国核电在中国市场的难堪。文章讨论的焦点是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之际，去年马克龙总统访问北京，法中签署的有关核废料处理的合同是否会获得进一步敲定，答案看来是否定的。此外，虽然中国广东台山的第三代核反应堆一组机组已经正式启动，但是在确定核电价格问题上，法国股东似乎并没有发言权。世界报介绍说，有关核废料处理的100亿欧元的合作项目原本应该在去年年底就正式签署，然而该项目却至今依然原地踏步，未取得任何进展。究其原因，很难说美国政府并不看好此一项目是否起到作用。据消息人士向世界报透露，中方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技术来开发此一项目，而并不需要来自法国的技术合作。不知上述说法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还是北京确实有意开发本土技术。此外，除了使用中国自己设计开发的核电技术之外，北京还加强了与俄罗斯的核电合作。费加罗报经济版针对中国的报道文章的标题是，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欧盟立场一致。费加罗报发自布鲁塞尔的报道指出，欧盟将采取的应对中国的措施主要包括保护欧洲的战略性企业，避免遭受中国的并购，尤其是在电信行业。此外，要求中国实行对等政策，开放中国市场。费加罗报同时报道说，法国政府提出的进一步监控电信行业的新法案将从4月3日起由国民议会进行第二次审议。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六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解放报重点介绍的是今天在巴黎北部的 Villette 大厅启动的古埃及公元前13世纪法老 图塔卡蒙法老的大型展览，展出的是在他坟墓中发掘出的150件文物。费加罗报聚焦法国西南部小镇遭受恐怖袭击一周年，沉痛悼念为援救人质而献出自己生命的贝尔特兰姆上校。费加罗报在内页争论版罕见地刊登了署名中国主席习近平的文章，标题是中国与法国一同共同发展。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在欧洲议会选举的前夕总结了欧洲议会五年来所通过的法令，指出尽管在重重压力之下，欧洲议会五年来依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环境、社会与经济法案。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明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3月21号下午，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发生一起严重的爆炸事故。目前事故已造成47人死亡、90人重伤。根据官媒介绍，陈家港化工园区是苏北第一家取得环保入户许可绿卡资格的化工园区，是响水县的纳税大户，但同时也是爆炸污染事故频发的工业园区。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发生爆炸的这家工厂领导层、管理层均有刑事在案记录，并多次受到当地环保局的处罚。早在2007年，该园区已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的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年各大媒体都曾报道过此事，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当地政府没有从以往的事故中总结出一套切实有效的防范经验呢？事实是，当地政府的确总结出了一套经验，但不是如何防范工业事故，而是如何防范记者采访，如何在重大事故发生时进行有效的舆论导向。昨天，一篇响水县宣传部写于2007年的经验汇报材料再度在网上引发热议。这篇题为《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做好舆论引导》的报告，总结了当年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多个部门密切合作，引导21家媒体的69名记者采访报道的若干经验做法，被网友戏称为“响水经验”。原文中有如下内容：2007年11月27日，我县陈家港化工集中区发生一起重大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我们迅速启动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工作应急预案，在市县领导亲自关心过问下，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下，全面展开新闻接待和协调工作。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汇报如下。新闻记者在第一时间接待到位，对所有来响水采访的记者，一经发现并确认其身份后，一律将其邀请到五洲宾馆安排食宿，每日统计媒体记者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并提请指挥部控制事故现场，任何记者未经同意不允许进入采访拍照，同时要求公安部门每日检查县城和陈家港大小宾馆旅社，发现记者入住立即报告。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在事发后派出3名编导摄制人员到响水，在7天的时间里，我们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24小时陪同，先后4次成功劝阻了他们的私自采访活动，最终使他们放弃采访计划。新闻通稿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媒体。在突发事件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 在事故第一现场，我们派驻的人员昼夜巡逻，严防死守，坚决劝阻记者私自采访。期间有三批记者试图翻越连化围墙深入现场采访，被巡逻组及时发现，当即劝离现场。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影响大，权威性强，我们在接待中作为重中之重，分管部长带一个小组全天候陪同，全程服务，随时掌握他们的采访行动方案。我们以指挥部名义强化县人民医院殡仪馆、公安局、安检局、环保局等单位的责任，要求他们积极参与和配合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密切关注记者的行踪，并及时汇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指挥部批准，不得接受采访。在接待过程中，我们发现对记者实行集中接待有利有弊，利在便于集中稳控，弊在他们易于互相联手互通信息，给新闻协调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对此，我们采取了集中分散并举的方法。我们获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准备来响水采访，我们迅速弄清爆料人姓名、手机号码及其社会背景，通过其工作聘用单位施加压力，同时与爆料人取得联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他同央视记者联系，说明爆料与事实不符，从而及时化解了一起可能发生的重大新闻采访事件。以上内容堪称教科书级的新闻导向响水经验。2007年厂区爆炸后，中国青年报赴当地采访的记者李润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事故发生后，盐城市立即启动了一套禁止记者采访的应急预案，不惜采用武力威胁、软禁记者、重金收买、色相利诱等方式收买记者，阻挠采访。本次爆炸事件发生后，有网友发帖说，每次发生公共安全事件后，我都倾向于责难体制，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我国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合乎现代政治文明的运行机制。你看看大量维稳、言论打压、新闻封锁，就知道这个国家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如果有言论自由，这些工厂的隐患会及时暴露；如果有选票，这些渎职的官员会立即下课；如果有司法独立，这些工厂在不具备安全标准情况下根本无法开工。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雪中发帖说，其实所谓的舆论引导绝非是响水经验，而是中国经验。可以说，在一个以言论压制舆论管控为基本特征的国家，没有任何地方官员敢开信息透明与舆论开放的先例。也许我们应该采取另一种策略了，那就是通过诚实的思考和表达，直面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接下来请您收听今日亚洲节目，由艾娃主持。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马英九首谈统一条件，方式和平，过程民主。马英九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首次提出两岸统一的条件。第一，方法要和平，不能使用武力来统一，也不能使用武力威胁。第二，过程必须要民主，必须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他指出，他在总统任内和大陆签了23个协议，为历任总统之冠，对两岸的和平有很大的帮助。两岸的年轻人交往远比以前密切，他卸任前赴台的陆生比上任前增加了50倍，而陆客也增加了14倍。
那马英九对习近平的两岸统一喊话有什么回应呢？
习近平在1月2号的谈话中一直强调统一，很少提到九二共识。很多评论说他已经不太看重九二共识。马英九对此表示，大陆不是很喜欢一中各表，这是事实，但是也没有不承认九二共识。大陆之所以对一中各表有意见，是因为不知道蔡英文的表到哪儿去了。在马习会时，马英九还特别和习近平说，两岸九二年达成的共识，一中各表示不会表掉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去的，因为这是中华民国与宪法不允许的。
除了这个政治议题以外呢，马英九还关注台湾的哪些课题呢？
马英九还关注台湾的缺电问题，他谴责蔡英文政府拒绝接受公投否定废核，是蛮横傲慢践踏民意。他表示如今支持核电是主流，并重提他在2017年底提出的燃煤 40%、 燃气 30%、 核能 20%、 再生能源 10% 的主张，强调好的能源必须符合够、稳、廉、洁四个条件，也就是充分供应、供电稳定、价格合理、排碳很少。
马英九会不会再出来参选总统呢？
马英九说他一直的考虑比较深，他说国民党现在形势不错，也许出来可能都有机会，但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改变这个国家。他说今天民进党政府说的重一点，就是倒行逆施，自称是民主政党，公投过了就不认账，第一就是能源问题，第二是两岸问题。
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主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的白人枪手，用他的枪口下50条宝贵的人命向世界敲响了警钟，而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与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同等危险，他们像毒瘤一样在西方社会蔓延，而鼓吹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政客如特朗普之流，正在为这样的危险思潮推波助澜，全球社会正行动起来，对白人至上主义说不。
好的，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刚才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重要内容。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一个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 ，Finhai Mal 软埋法文版是法国 Asiadec 亚细亚图书出版社在今年第39届巴黎书展上重磅推出的一部新书。同名原书是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方方在2016年出版的。这是一本以中国土改为背景的严肃文学作品，曾因批判性和文学性的高度融合而荣获文学路遥奖。但在获奖的同时，该书被中国极左派人士批判，认为是在为地主阶级翻案，否认中共的土改政策，甚至召开犹如文革式的批判会，会场墙上昭然贴上“软埋大毒草”的标语。在极左势力的压力之下，出版该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17年5月停印，并在市面上下架出售该书。有评论说，方方的《软埋》一书在中国遭遇到了软埋，而法文版的出版让他在法国获得了重生。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法文版《软埋》一书的译者 Brigitte Duzan 杜碧基女士。
您好，很高兴能介绍这本书。
您能先介绍一下您最早是怎么知道《软埋》这本书的，又是怎么会想到把它翻译成法语在法国出版的呢？
啊哈，我最初发现了这本书，因为它2017年获得了路遥文学奖，所以我马上寻找小说，很快阅读了半篇，我立刻决定是很好的小说，这的翻译。同时，我跟出版社的 Asiadec 亚细亚书社，我在跟这个出版社在讨论普通的是新的普通的社的翻译的作品中文作品，所以软埋就是出版社的第一篇。
那就正像在软埋法文版它的出版介绍中所说的那样，在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呢，是中国近代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之一。但是呢，因为政治的禁忌而很少有文学作品的涉及。那《软埋》一书呢，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人物改编的，讲述了一个女人对土改中个人家庭惨烈记忆和努力要忘却那种在漩涡中痛苦挣扎的一个故事。软埋的中文一共有20多万字，500多页。您的这个法文译本也有长达460多页。您可以先向我们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故事的内容以及您在翻译过程中的感受好吗？
对呀，故事很复杂，不是简单的土改的历史土改的故事。软埋讲述了一个青年人不知道他的母亲为什么在睡觉的时候一只脚一样的听不懂的可怕的大脚上扑呀软埋，他听不懂，人们听不懂，所以他开始研究他的母亲发生了什么，他从哪儿来的，他的母亲和丈夫真的是谁。他慢慢的发现他们的历史很复杂很悲惨，都是跟土改有关系。但是这个青年人，这是老女人的儿子，他最终放弃了继续研究，因为这个对他太痛苦的，所以这是最重要的。软埋不只是简单的土改的故事，虽然人是真实人物的故事改变，叙述的结构很复杂，有两种主要的成分，一方面是认识的目前的故事，另一方面是老妈妈的朦胧的下意识的记忆，一方面是儿童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忘却的历史。两个叙述的线互相并行，每一个有自己的风格，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朦胧诗意的方式，所以这样讲述的故事虽然痛苦的让读者惊异，真是很了不起了不起的作品。
对，我们看这本书确实被这个书里头始终萦绕的主人公叫丁子陶哈，他的那种在记忆和选择遗忘的这种痛苦挣扎，确实能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那书的名字叫软埋，这是中国四川地区对于人死之后不能够入棺而直接入土掩埋的一种方言，那被作者芳芳就巧妙地捕捉赋予了另一种形象的内涵。那芳芳本人就曾经说过，说一个活着的人他选择忘记过去忘却自己，无论这是有意识的封存往事还是下意识的拒绝记忆，本身也是一种软埋。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寓意对于当下中国的这个现实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呀，在芳芳的小说《软埋》确实有两个意义。如你所说的，第一个最明显的是本来主义，就是放羊的意义。一个人死后不能还是不要入棺直接入土掩埋，这个特殊的特点必须理解，因为这是老女人公的噩梦的理由，也是在《P 界的小说的人工是一样的噩梦。
对，
这些入土掩埋这个特殊的特点是为什么？为什么要不入关这些入土掩埋？这是这个四川的地方的一个旧的想法。他们认为如果这样的被掩埋的人不能转世，这是对这些人最严肃的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害怕一个人，害怕这个人死后回来报仇，他们可以想软埋他。
嗯，
这是第一个意义，这是本来的意义。但是也有另一个意义，就是比喻意。软埋也是软埋记忆，就是拒绝记忆。为什么拒绝记忆？因为一方面是记忆太残酷的、太痛苦的，不只是有一种热的情热，也有另一个理由，这一网页简单的是为了生活。这是复杂的故事反映方方的很深的真实，这是最最深的真实。
我们知道您是研究中国文学电影的一款学家、翻译家，您是如何看软埋在中国出版之后他的这个遭遇？那小说一边获奖受到好评，一方面呢又遭到政治性的批判，您怎么看这一现象呢？
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可惜的，很可惜的。特别是在这个案例中，因为方方试图介绍每一个历程、每一个观点，他这么客观，他终于断定没有最对的，没有真正的真相。我找到了一个读者在网上写了他的意见，这个读者在网上说，主要的不是真正是什么，而是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我们应该开放的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否则历史的报复只会越来越沉重。所以这是一个事情，这是对中国人、对法国人、对一些人现在很重要。
那么方方呢，我们看这个作家，他是1987年以一部中篇小说《风景》获得了全国优秀奖成名，是中国的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那他现在是湖北作家协会的主席。您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与他有联系吗？您所了解的方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翻译的时候跟他没联系，因为我翻译的时候一般跟作家不联系，但是翻译好了以后我跟他联系一下，我们以后交流一点。但是我很钦佩他的才能，我们在法国有很多人知道他1987年写的小说《风景》，但是他从这个这几年改变了，特别是从2000年代开始，虽然他每放弃写实风格，他从事了历史研究，他的小说表明越来越复杂的历史真实。我想这个小说软麦反映这些历史真实，觉得阅读为了发现新的方法。
您翻译了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您怎么看中国当代的文学的发展现状？
这是很复杂，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流行方式，比如说简单小说，比如说科幻小说，但是 我觉得一般来说，从长篇小说到小小说，从小说到散文笔记，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无论如何有很多创造力。
在最后，能不能介绍一下这部《软埋》法文版在法国的发行和推介情况好吗？芳芳是不是有来法国参加推介的这个计划？
哦，我们很高兴，很高兴让法国人发现芳芳的小说，也有计划，邀请他来法国，在江南法国读者。对我们来说，《软埋》法文版的发行是机会，向芳芳表示敬意。
感谢杜碧基女士接受我们的专访。听众朋友，以上专题采访法国汉学家杜碧基，介绍中国女作家芳芳《软埋》一书法文版的出版。感谢法国亚细亚出版社吉欧利耶先生对此次采访的协助。以上专题由林兰采播，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法语教学课节目时间，请您收听《首饰箱的秘密》第二课。
L'affaire du coffret. Deuxième.
OK， 我在巴黎为写一篇关于乔治桑的文章，他是十九世纪的作家。可谁是这个娜迦？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听听再说。
Mardi 5 novembre, avec Lucas au musée.
Alors, je vais évoquer rapidement George Sand.
Et voilà le salon de George Sand.
George Sand, salon. 但这是 le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为了写文章，我应该和他们联系过了。
Ah, Étienne, toi ici? Je te présente Lucas.
Ah oui.Vous êtes journaliste. Enchanté. Je suis Étienne Favre, le directeur de l'Hôtel des Arts.
看来这是做介绍。当然是。Vous êtes, 您是 ,je suis, 我是。Vous êtes journaliste, je suis Étienne Favre. 他是 ,il est, 什么 directeur. 哎，等等，我的电脑。里面有我文章做的全部笔记。George Sand， 首饰箱是在 Noir 发现的，它存在 L'Hôtel des Arts。 Étienne Favre， 经理就是他。 Nadia Proton， 哦，对上号了。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
Enchanté. Je suis Étienne Favre, le directeur de l'Hôtel des Arts. Et voici mon ami René Dubonpré. Il est antiquaire.
Enchanté. René Dubonpré. Il est anti... 什么？好，我知道多点了。哎，糟糕，我没烟了。找一家卖烟的。巴达巴，这应该是烟店和咖啡厅。Bonjour, madame. Un paquet cigarette et café, s'il vous plaît.
Vous n'êtes pas français, hein?
Non, je suis journaliste. George Sand.
George Sand?Justement, il y a un article dans le journal.
Un 张报纸. Merci. Vol à l'Hôtel des Arts. Pardon, Un vol ?
Mais oui, un vol.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est, pouf, disparu.
Hein ? Le coffret ?
Mais oui, exactement. Un coffret avec des bagues.
Ah, 一张照片. 但这是乔治桑的首饰箱. 和一个刻有缩写姓名的戒指.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est, pouf, disparu.
这个哪家? 他在博物馆工作, 他给我介绍了艺术中心的经理, 乔治桑的首饰箱, 在那儿被盗, 这个娜佳失踪了, 给我留下2万欧元, 和这个录音, 我不喜欢这些, 一点也不喜欢,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 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 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 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今天在法第19个星期六示威。 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外宣布取消美国财政部前一天刚刚发布的针对朝鲜升高国际施压的制裁行动，评论值已经引起混乱。由于中国坚持不同意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代表出席会议，美洲开发银行星期五宣布取消原定下星期在中国成都举行的有48个成员国参加的年会。中国外交部今天说，对此表示遗憾。据美国农业部的 公布，美国出口商向中国出售了30万吨玉米，这是中国5年半以来最大的玉米采购。中国不同地方近日事故频发，湖南常德至长沙高速公路昨天夜间发生游览车火烧车的事故， 造成车上53名旅客加1名导游中有26人死亡， 28人受轻重伤。 各位您收听的是FM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我们为您安排的一首歌， 由歌组Blues Tordois演唱， 歌的名字叫 Un soir de pluie。 今天的播音节目也将随着歌曲结束而结束了， 谢谢您的收听， 明天我们再见。
L'eau babinée. parisien. Mais moi je m'en fous, je rejoins mon décor. Il court partout, toujours et encore. De toute façon, je voulais pas sortir. Et ce soir, j'avais la blouse sur le trottoir. Un soir de pluie.